为孝文帝迁都进行改革。魏太武帝死了以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北魏更替了3个皇帝，政治腐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断反抗。公元471年，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以太后的身份杀了专权的大臣乙浑，比18岁的献文帝禅位给刚满4周岁的太子拓跋宏，冯太后则被尊称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20年，实际上控制着政权，历史上称她为文明太后。拓跋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帝，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不少内容是由汉族出身的冯太后直接决定和实施的。孝文帝的思想和政治决策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冯太后的影响。北魏的前期，朝廷不给官员发俸禄，任凭他们盘剥掠夺老百姓。孝文帝觉得应该实行俸禄制，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有人说，给官员发俸禄不是会增加朝廷的负担吗？孝文帝回答说，这笔开支可以通过增加税赋来解决。又有人说，增加税赋不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了吗？孝文帝回答，这样做看起来好像百姓的负担重了，但官员从此不准再任意向民间要钱要物了，实际上对百姓还是有利的。孝文帝排除重重障碍，推行俸禄制，严惩贪官污吏，先后处死了40多个贪官，北魏的吏治得到了整肃。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对落后的风俗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改革谈何容易啊！首先就要冲破鲜卑族上层贵族的阻力，还要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当时北魏的首都在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的东北，土地贫瘠，需要中原供给食物和财物，再加上北方柔然人的巨大威胁，都城偏北不利于朝廷的安全。他想，要改革还是把都城迁到洛阳比较合适。洛阳是当时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离开鲜卑族的祖居之地就远了，生活方式必然会有所改变。孝文帝明白，如果要提出迁都洛阳，许多大臣都会反对，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提出要攻打南齐。许多大臣都反对攻齐，觉得条件还不成熟，没有取胜的把握。孝文帝就力排众议，亲自率领大军30万南下。到了洛阳以后，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整整下了一个月。孝文帝故意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纷纷劝阻说，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要说行军打仗，连出门走路都很困难，陛下还是下令停止前进吧。孝文帝说，我们兴师动众南征，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人笑话？这次行动总得有点成果吧。如果要停止南下攻齐，就干脆把都城迁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大臣们没有想到孝文帝会突然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又不想南下攻齐，意识到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孝文帝要他们明确表态，有一个贵族就带头说，陛下如果同意不再南下攻齐，那么我们也愿意迁都洛阳。其他的贵族大臣也表示同意。孝文帝把都城顺利的迁到洛阳以后，马上开始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他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你们说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因循守旧？咸阳王拓跋喜首先表了态，臣以为应当移风易俗。孝文帝扫视了一下大臣们说道，那么我一旦真的搞起了改革，你们可不要反对呀。于是孝文帝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规定官员和百姓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禁止使用鲜卑语，朝廷说话不说汉语就要降职或者是撤职，把鲜卑的复姓改为阴晋的汉姓，皇族原来姓拓跋改为姓元，贵族秋木陵氏改为穆氏，孤独氏改为刘氏，共计有180个姓改取了汉姓。贵族元氏等级最高， 鲜卑的八个大姓和北方汉人的氏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的贵族按门第互相联姻。孝文帝还派南朝的降官王肃参照南朝的制度，在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都做了改革，从而建立起完备的国家机器。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遭到了保守的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太子元寻不满改革，阴谋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孝文帝还坚决镇压了旧京平城发生的几次叛乱，保障了改革措施的贯彻和实施。通过改革，北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